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华金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邓军。那又到了我们每周聚焦一刻的电话会议的时间。那本周呢，我们还是来聊一下市场的这个走势和行业的方向。那最近的这个几天啊，尤其是周四周五，A 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啊。虽然在调整之前，A 股如我们预判的创了新高，但是呢，总体上是冲高回落的。啊，再加上这个美股啊，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很多投资者担心，短期的这个行情结束啊，尤其是科技的这个行情结束，那后续到底会怎么样呢？啊，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些解读。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观点啊，我们认为短周期啊，可能A 股还是一个这个震荡偏强的这个趋势，那短期震荡之后。啊，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有可能会创新高，也有可能不创，但总体上还是一个震荡偏强的这个走势。那科技成长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没有结束的啊，科技成长后续啊应该还是会继续占优。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观点。那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预判的一些逻辑。那首先来看市场的这个走势，那我们认为啊，短周期的这个调整应该是幅度会比较有限，更多的是一个小幅调整或者是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而且之前已经调了几天了啊，我们认为下周很有可能会有探底的这个企稳。那这个呢，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呢就是导致短期调整的这个因素啊，我们认为难更进一步，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很难持续的这个恶化啊，很多因素呢。可能已经部分或者是全部反映在这个股价的调整上了。那哪些因素呢？第一个呢就是短期的这个涨幅过大。那这个呢，其实大家都应该感受比较明显啊，尤其是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以来啊，那美伊的冲突的这个最低点呢，肯定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是三月初，但是呢，真正这个美伊冲突的影响啊，基本上消减。然后市场开始企稳上行呢，是在4月7号啊，所以我们呢总体上是从4月7号去做了一些统计，我们会发现啊，4月7号以来，基本上宽基指数都是出现明显上涨的，那涨幅比较小的上证综指都已经最高上涨了接近8%，那创业板指上涨了25%，那我们看到这个表现最强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通信和电子。啊，涨幅已经超过或者是接近40%了。那这样的这个状况呢，很显然代表着短期的这个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大，那有很多的这个获利的这个压力尤其是一些偏短线的这个资金，在短期上涨巨大的这个情况下一旦出现外围的一些波动，很自然的会有这个调仓或者减仓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点啊。指数的这个上涨事实上没有那么的高。那我们看到上证综指的这个上涨，也就是8%左右最高啊。那么，但是呢，最近的这个两天其实已经调整了3%已经基本上达到这个上涨幅度的一半左右了。那这个幅度呢，事实上已经是调整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幅度或者是区间范围。所以我们认为啊，指数继续下跌的空间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一旦指数企稳的话，那科技的调整可能也差不多会要到头啊，所以我们觉得啊，总体上啊，短期没有那么的悲观，这是第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也可能是这一次内外出现共振调整的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大家对于分母端的担忧，就所谓的对于美联储收紧流动性的这个担忧。那收紧流动性呢，事实上我们觉得有三个。这个指的这个因素共同导致了目前市场的这个预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哪三个方面的这个因素呢？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数据，那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美国4月的 CPI 同比增长是3.8%，那三月的这个增速呢是3.3%，也就是说4月的这个 CPI 的同比增速相较于三月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上升。那这个呢，究其原因呢，还是油价的这个快速上涨就美伊冲突导致的这个4月油价的快速上涨导致的这个 通胀上行比较迅速。那大家呢看到这个数据啊，尤其是超预期的这个上行的时候啊，自然会有担忧。但是呢，我们认为美国的这个数据还是波动的啊，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其他方面的这个因素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美国通胀持续大幅上行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啊，比如说上行到 5% 以上，这个短期内啊，这概率依然是不高的。那核心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短期的美国的这个 CPI 上行之所以超预期或者速度比较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油价的这个上涨。但是呢，大家想一下啊，就是油价最快速上涨的时候，肯定是美伊冲突之后的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也就是说三月份和四月份。那四月份以后，其实油价的这个上行的这个速度已经趋缓了啊，持续处于一个高位的震荡。那从同比数据的角度来讲，那四月的这个涨幅就是它的同比增速啊上升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到了五月的这个 CPI 的话，有可能这个速度会降下来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啊。当然CPI 不仅仅是油价所决定的，美国的 CPI 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啊，除了这个油价导致的这个能源或者运输成本的上升之外，它还有其他的这个两个因素，一个呢是住房的这个价格，住房的价格跟美国的这个利率水平有关，当前美国的利率水平还是维持相对偏高的一个啊状况啊，那而且导致的是美国目前的这个地产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它的这个房屋的空置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我们觉得这个住房下对于美国通胀的这个啊影响应该是往压制的这个方向的。那除了这个第二块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它的工资的这个增速啊，我们认为啊，工资物价的这个螺旋上升在短期内在当前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啊，大家去看美国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数据，还有就是就业里面的这个薪资的这个数据都还是持续的往下走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非农就业的这个实薪同比的增速还是维持比较弱的一个水平啊，劳动这个就业的这个参与率也是比较偏低的一个啊这个比例。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啊，工资这一块的这个涨幅其实是受限的啊，甚至有可能是回落的这个增速。所以我们觉得啊，美国的通胀啊，随着这个油价的这个横盘的这个震荡，虽然它是高位，但是呢，这个同比的这个效应可能会比之前要减弱，所以后续的这个数据不见得还是会出现四月的这个超预期的这个上行的这种状态啊。当然，CPI 有可能还会继续上行，但是呢，啊，超预期或者说这个上行的速度可能没有那么的大。那一旦这个数据不及预期的话，很有可能这个预期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啊，对于这个美国流动性有影响的因素。第二个对美国流动性有影响的这个因素呢，就是所谓的美联储的这个新主席上台啊，大家担心他的这个缩表。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市场的这个过滤的一种，就是线性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推断。那之前呢，确实啊，沃什的这个一些表态啊，表明这个他是比较这个啊倾向于去啊说就是紧缩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也就是啊倾向于美联储的这个缩表，而且倾向于不和市场啊做太多的这个沟通。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并不代表他未来也会这么做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沃什的背景是什么啊，沃什他之所以能够担任美联储的新主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的这个提名啊。那么特朗普的这个倾向，沃什一定会考虑的。更何况我们看到的啊，沃什这一次能够被美国参议院这个的通过啊，就是投票通过啊，事实上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非常微弱的这个优势通过的，那这种背景下显然代表的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官员啊、议员啊，或者说民众，实际上是比较认可沃什可能更多的是执行特朗普的这个啊倾向的。那特朗普的这个倾向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它今年最重要的就是中期选举，所以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它的这个宽松的倾向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不认为啊，就是沃什的这个上台会导致美国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收缩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啊，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催化近期美国的流动性预期收紧的一个因素，就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啊可能会的再一次的这个升级，也就是大家对这个的担忧啊，因为特朗普访华之后有消息传出来啊，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啊可能计划在下周再次对啊伊朗进行打击，那这个呢我们认为啊有这种可能性啊，但不确定，而且我们不认为啊这个东西对市场的这个影响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大啊，主要的原因第一个，这事情还是不确定的啊，因为一方面美国还是要受到这个战争法的这个约束，那美国总统啊不经过这个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这个期限实际上是两个月，那这个期限其实已经过去了，在5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要调动军队再次袭击伊朗的话，事实上可能还是要议会批准的，所以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我们不认为这个事情有很大概率会发生。那第二个呢，即使这个事情发生了，也不代表这个态势的这个紧张局势的持续的升级，那我们认为啊，这个事情即使发生也依然是啊相对克制下的为谈判啊争取筹码的这个手段啊，所以这种背景下我们觉得啊，就是对于这个事件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认为没有那么的大。当然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或者说比较麻烦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持续关闭导致原油维持高位的这个时间过长，那么这种背景下就会逐渐对于美国 CPI 美国通胀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那归结起来还是第二点的这个因素对这个流动性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但是话说回来啊，我们刚刚已经一直强调了啊，美国的这个数据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一旦数据发生变化，预期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不管怎么样，短周期这个因素啊，我们认为是压制市场的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大家对于海外流动性预期收紧的啊这么一个状况。那虽然呢我们不认为这个状况会持续啊，中期来讲啊这个状况可能是会被证伪的，但是呢短周期对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制。那第三个呢，就是更为我们认为啊更加不值得担忧的一个点啊，就是大家对于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博弈的这个担忧。那我们认为啊这一块呢其实市场应该是过滤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本次会谈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啊，包括购买美国的这个商品，包括啊双方的这个关税的这个下调的这个延长啊，以及芯片放松的限制啊等等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其实已经成果比较显著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市场为何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啊。事实上啊 H200 的这个放松在于中国来讲还不见得啊就是那么的这个需要。那其次呢，从这个欧洲美国俄罗斯先后访华，我们认为啊可以看出来中国在对外的这个博弈上已经占据了这个主动，所以总体上而言我们不认为啊就是中美的博弈或者是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地缘的风险啊对于短期市场的负面影响会有多大，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更多的还是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总结下来啊，就是我们刚刚分析了导致市场短期调整的三个因素，其实最核心的还是第二个因素，就是美联储收紧流动性的担忧。那这个事情呢更多的还是看美国的这个数据，那美国数据的这个摇摆在短期内很有可能发生，它短期是频繁变动的啊，中长期来讲我们不认为这个事情会有持续性，所以总体上啊我们觉得啊更多的是短期的这个调整的因素啊很难进一步恶化啊，一旦价格出现调整，那对这几个因素已经有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应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更多的 A 股还是受到自身的因素的这个支撑，那这个呢是我们最近几周一直在强调的一些因素，那 这个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不过多的啊再去做重复的这个分析了。那主要的支撑呢其实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基本面的因素，另外一个呢是资金层面的因素。那基本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经济和盈利的回升是比较显著的。那经济层面呢，这几周以来我们一直在分析国内的短期的经济数据，我们比如说最新出台的这个四月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数据，下周呢可能会有大面积的四月的这个投资消费的一些数据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出现了这个改善。那尤其是出口的这个增速啊，同比四月的这个增速呢又回升到了 14% 左右啊，这个呢是相较于三月大幅回升，而且这样的这个态势在短期内应该都会持续。因为我们看到随着美伊冲突的这个持续导致全球成本的这个上升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的这个出口优势是进一步凸显，那其中的这个高新技术产品的这个增速呢是持续的这个回升。所以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啊，我们觉得啊就是经济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短时期内很难逆转。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开工率还有从这个我们看到的啊设备制造业的这些啊高频的一些这个偏细分行业的数据可以看得到，短周期里面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啊这个增速都是维持比较高的这个水平。所以总体上啊我们对于经济的这个持续回升啊我们认为是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啊就是经济层面。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盈利层面的这个支撑。那这一块呢更加的明显。那最先出的这个四月的 PPI 的这个数据不仅转正了啊，我们看到四月的这个 PPI 相较三月进一步的大幅回升，四月的 PPI 同比已经到了 3%， 那三月呢是首次转正到了 0.5， 四月呢进一步回升到了 3%， 这个数据呢很显然预示着四月的这个企业利润可能会继续大幅回升。那由此我们看到啊 A 股的这个季报的这个盈利增速也会持续的这个上升，那本来一季报的这个增速就已经回到了啊，六个多点的接近七个点的这个增速，年报的增速2025年的年报增速是两个点左右，那一季报已经回到了七个点。那我们认为啊，随着这样的这个企业盈利 PPI 的这个回升，那么 A 股三季报的这个盈利增速可能进一步上升。我们之前的这个预测是 A 股下半年的盈利增速有可能能回到十个点以上，所以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觉得 A 股的这个啊分子端的支撑是持续的这个强势的。啊，短周期并不会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流动性收缩的预期而发生什么变化啊，总体上基本面的支撑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是一个啊，就是分子端的这个基本面的支撑。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资金层面的支撑。那资金层面的支撑呢，主要两块，第一块呢就是总体的对于这个目前的行情而言，它其实是一个温和的放量。也就是说市场的情绪没有达到极致的啊，资金的这个层面实际上是比较健康的。那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行业的这个涨幅，我们可以发现啊，像这个消费大金融这些行业其实没怎么上涨啊，甚至有的还是下跌的，就四月七号以来。那这种背景下啊，这个资金的这个进入其实没有完全的这个充分。那从成交额的角度也可以看得到，最高都没有突破3.5万亿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呢其实代表了一点，就是资金的这个角度是比较健康的。另外一个资金的这个角度呢，就是场外的资金还是比较的多的，等待入市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那从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得到，就是5月14号调整的这个当天融资的这个数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是流入了92亿，那显示呢一旦有一些调整啊，场外的资金是愿意逢低去配置那些有高产业趋势的这个方向的。那尤其以这个 AI 硬件为代表的一些行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就这样的。那么总体上啊，我们认为资金层面的支撑也是比较强的，一句话就是场外等待调整入市的这个资金还是比较多。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分析，我们对 A 股短期的走势做一个这个结论，做一个预判，就是我们认为短周期可能是一定的这个小幅震荡，继续往下的空间其实不大。 那震荡完之后啊，依然可能上行，甚至有可能会继续创新高啊，这是我们对于市场趋势的这个短期的看法。那对于行业的方向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的核心的这个主题，就是对于科技成长的这个行情是不是面临着结束的一个预判。那我们认为大概率科技成长的这个行情没有结束。那要去做这个预判呢，最主要还是要去看一下导致科技成长行情结束啊，所谓这里结束啊，是一个中期的这个结束，甚至中长期的这个结束。那这些因素是什么？现在满不满足？那为此呢，我们是需要去做比较细致的历史的这个研究的。那这次呢，我们确实给大家做了这个比较详细的历史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对比。那我们拿出来了两个方面的这个行情，一个呢就是TMT 就狭义的科技的这个行情，那我们看了2011年以来 TMT 大概有三段比较明显的上涨行情，每一个呢是13年的这个1月到15年的7月，第二段呢是18年的10月到21年的这个11月，第三段呢是22年的5月到23年的6月，那这三段比较明显的 TMT 指数的这个上涨的行情，那我们看到每一段都有结束的核心的影响因素，我们拉出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三段共同的这个特征是有三个层面的这个因素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外部的这个事件和政策的这个偏空啊，你比如说15年的这个行情的结束，更主要的是16年供给侧改革的这个政策的开启，那21年的这个行情的这个结束呢？更多的是受到了疫情的这个冲击的这个影响。那2023年6月份的这个行情的结束呢，可能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摩擦的一些影响。那这个呢是第一个层面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呢更为重要的最核心的因素呢是自身产业趋势的这个转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三次 TMT 的这个见顶的这个行情基本上都伴随着 TMT 盈利同比增速的这个回落，比如说这个15年的这个行情，我们看到15年TMT 的这个指数的盈利的增速由二季度的 18.5% 回落到了这个四季度的 11.9%， 那同样的TMT 指数的盈利增速由21年四季度的 56% 回落到了22年一季度的这个 0.64%， 那同样的这个 TMT 指数的盈利增速由23年的二季度的负 3.5 回落到了24年三季度的负 19.2， 那每一次都伴随着这个盈利的大幅的这个回落，那显示的是它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转弱。那第三个呢就是近期市场调整的核心的主因就是流动性的这个收紧。那最典型的是21年的这个1月份美国的这个通胀上升导致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行，跟现在是比较相像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当时是有持续性的，现在这个是没有持续性的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三个因素。当然最后还有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呢会导致短期的一些调整你比如说估值和情绪的这个偏高，一般情况下 TMT 指数见顶的时候估值的历史分位数都是在 99% 以上，成交额占比的历史分位数也通常在 98% 以上，也就是说它的估值和体系是极高的。那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就是美股的这个映射一般情况下美股科技股的这个调整也会导致国内 TMT 指数的下跌这个呢是第一种行情，就是 TMT 自身的这种见顶的这个回落的因素的分析。第二种行情呢就大家比较典型的记忆犹新的成长性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见顶，那最典型的就是21年的这个三个行业，一个呢是白酒，一个呢是医药，一个是电信。那我们总结下来其实也是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个呢是自身产业趋势的这个转弱，第二个呢就是政策的偏空。那每一个其实都是，你比如说白酒，我们看到21年2月以后白酒的这个渠道库存是大增的，那21年三季度之后医药行业的盈利增速是大幅回落的， 那21年年底之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率达到这个阶段性顶部之后，后面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大幅的这个扩产，导致上游成本的抬升啊，盈利增速的开始出现明显的这个回落。那这些因素呢，其实是最核心的导致这些成长型的行业出现见顶的核心的这个因素。啊，除了这个之外，政策也起了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啊，比较典型的就是21年这个1月份的这个白酒。那我们看到啊，这个21年元旦春节期间啊，这个政策是严厉这个打击啊囤酒白酒的这个囤货的。那21年的这个1月开始，医保控会也逐步的这个开启。那21年的这个10月以后，我们看到新能源补贴的这个啊，应该是逐步的这个退坡，所以政策在这个里面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呢，跟 TMT 指数也类似啊，就是流动性的这个收紧也会导致这个行情的见顶。当然最后一个因素也跟这个 TMT 类似，就是短期估值情绪过高也会使得行情短期的这个见顶。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历史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这个结论，就是这些科技成长的行业包括 TMT 出现见顶，尤其是中长期的见顶，最核心的因素还是产业趋势的转弱，其次呢是这个政策和这个外部事件的这个啊偏空，那其次呢才是一些情绪指标的这个偏高，那情绪的这个指标和流动性的收紧只会导致短期的一些见顶，那这个呢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得到的这个结论。那比照这些历史的这些因素，我们再来看现在的这个行情啊，我们看了就会比较清楚了啊，我们认为短周期来讲，科技成长的这个行情应该是没有结束的啊，短期可能受到流动性预期的变化，受到估值情绪的过高，可能会有一些震荡，但是震荡结束之后，产业趋势的这个不变啊，政策支持的不变，会导致这个整个的这个科技成长继续上行。那我们稍微具体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科技的这个产业趋势，那这个呢我们认为至少三个产业趋势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呢就是国产的这个算力半导体啊，这些的这个产业趋势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啊高涨的，而且是它的这个景气度从短周期来讲可能会持续的这个上升，那尤其是随着长芯的这个上市，国产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个可能就大幅扩产，那么导致半导体相关的产业的短期是啊应该是一个大幅上行的一个状态。那其次呢就是 AI， 我们这个自然不必说了啊，景气最高的还是 AI 硬件啊，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AI 的产业趋势还在持续的爆发。那最后呢就是 AI 驱动的这个啊缺电啊导致的这个电芯相关的啊，比如说燃气轮机啊储能啊这些相关的行业短期的景气可能会持续。也就是说科技里面至少这三个方向的这个产业趋势短周期来讲还是非常明确的啊，不太可能短期出现什么逆转。那第二个呢就是政策，这个呢我们也自然不去多说了啊，从政局会议强调的这个发展人工智能建设六张网，到近期的一些这个啊行业方面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都说明了这一点啊，无论是这个科技方向还是啊电芯方向，其实都是政策持续支持的这个方向。那第三个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啊，确实对于短期来讲会有压力啊，比如说估值和情绪，我们看到啊像电子通信的这个估值情绪比较高，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科技成长里面其他行业的估值和情绪并不高啊，像计算机传媒啊电芯医药啊这些行业的这个估值和这个成交占比的分位数并不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整个科技成长即使是短周期它也很难出现持续的调整，因为总有啊可以高低切的这个板块啊，所以我们认为啊总体上整体的科技成长的行情短期并没有结束。那最后呢啊顺着这个大的一个判断啊，我们还是给投资者做一些建议啊，我们认为啊目前啊对于当前的行业配置的方向，我们还是建议配置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呢还是政策和产业趋势向上的科技成长的方向，那这里面还是首选 AI 硬件啊、国产芯片、储能、商业航天啊这些方向。 甚至包括啊这个 AI 应用、有色金属创新药啊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会补涨的一些蓝筹，那这里面主要就是大金融和消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